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五月六号嘅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系叶晚峰。今晚首先请大家收听嘅节目系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五月五号，礼拜四，我系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马里乌波尔剧院恐600死，未提供情报左乌军击杀俄将领；俄军在波兰立陶宛中间模拟核飞弹攻击；美日防长会谈关切中俄对国际秩序构成挑战；北韩射洲际飞弹，美国务院说违反安理会决议；美日防长会谈关切中俄对国际秩序构成挑战；美国染疫死亡破百万，最新病毒变种威胁日增。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乌克兰说至今已经在战场上击杀12名俄军将领。纽约时报4号引述美国官员的谈话，由美国提供的俄军机密情报令到乌克兰军队得以阻杀多名俄军高级将领。这些情报准确掌握俄军将领的动态，并提供给乌克兰特种部队进行阻击。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在例行记者会上提到，我们认为俄军在顿巴斯和南部地区的战况不好像他们所预期的这样发展。另一方面，英国国防部战情观察指出，俄罗斯试图阻止乌克兰的补给，针对乌克兰全境的各处目标发射飞弹，包括学校、医院、住宅和交通枢纽在内的非军事目标都持续受到俄军打击。另外，坚守两个多月的马里乌波尔压速钢铁厂在4号首度遭到俄军突破。乌克兰官员透露，有钢铁工人背叛国家，向俄军告知进入钢铁厂的秘密通道。乌克兰守军亚速营和俄军进入血腥肉搏战的阶段。俄罗斯正在积极准备5月9号胜利日的阅兵仪式，军队为此展开演练。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专用的末日飞机4号在莫斯科附近低空飞行。如果爆发核战，这一架飞机将成为普京的空中指挥堡垒。外界始终担心俄国动用核武的可能性。现在俄国声明指出，军方当地时间星期三在加里宁格勒进行了一次伊斯坎德尔机动式弹道飞弹系统的电子发射，模拟打击多个目标设施。伊斯坎德尔是能够搭载核弹头的短程弹道飞弹。加里宁格勒是一个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城市，不在俄国本土境内，而是介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俄罗斯官方虽然一度表态不会在对乌侵略中使用核武，但很多动作却令到外界担心不减反增。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下令入侵乌克兰之后升高核武部队的警戒层级，上个月又试射能够搭载核武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飞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真实危险，并警告针对乌克兰爆发核战争的重大风险。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4号在五角大楼与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举行会谈。奥斯丁提到对中共的担忧，他指出俄罗斯侵略的影响远远超出欧洲，因为这个挑战了所有人努力建立与捍卫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在印太地区，美日两国几十年来致力于维持自由开放的秩序，令到所有人都能够实现繁荣和安全。 但中共近来的行为对支撑这个秩序的共同规范、价值观与制度构成深度挑战。面对这个挑战，奥斯汀指出，美日将讨论如何建立更加开放与自由的印太地区，包括共同努力强化美日同盟。他并且重申对防卫日本的坚定承诺。岸信夫则对北韩四号试射弹道飞弹表达关切。北韩的威胁日益严峻，并迫在眉睫。至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岸信夫表示这个是对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他指出，目前形势显示阻止突发事件发生最严重的即是威胁。他期望同美方共同合作，确保美国扩大阻吓力，并从根本上加强日本防卫能力与美日同盟威慑和应对力。北韩四号再次试射弹道飞弹，令到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再度升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四号表示，北韩今年频频试射飞行武器，凸显北韩非法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对周边国家及整个地区构成的威胁。美方立场是与国际社会同声谴责，呼吁北韩停止挑衅并参与实质性对话。普莱斯指出，北韩近年来至少发射三次洲际弹道飞弹，明确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他跟住向地区盟友喊话，重申美国对日韩的安保承诺坚如磐石。南韩军方判断北韩四号试射飞弹成功，飞行物是一枚缩短射程的洲际飞弹。不过北韩官媒却极罕见地直接未提试射一事，明显违反这个国家以往的行事惯例，不寻常的举动引发热议。韩联社分析指出，北韩今次试射可能不单只是军事挑衅，而是涉及侦察卫星的研发行为。不过未能够取得预期成果，最终就没有加以报道。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三号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小组听证会上表示，我们正进入一个更加不稳定的世界，暗示美中俄三个大国之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升高，并且警告中共仍然将台湾视为他的目标，而且计划在2027年前具备武力攻台的能力。金融时报4月30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白宫印太协调员坎贝尔和美国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官员罗森伯格在3月初和英国代表就台湾问题举行了一次会议，内容涵盖英国如何与台湾增加外交往来，提高在亚洲的威慑力，以及如果美国因为台湾问题和中国发生战争，英国将扮演什么角色。美国国务院礼拜三回复美国之音关于美英磋商的询问的时候说，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对于中国在台湾海峡的单边行动表示忧虑，并将继续支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由于担心台湾成为下一个乌克兰，前日本政府负责国防及外交官员这个星期在华盛顿的访问中和拜登政府官员讨论了美日同盟如何应对台海冲突的议题。世界卫生组织4号表示， COVID-19 病毒变种 Omicron 的两个新亚型变种导致南非传染通报数激增。世卫强调检测的重要性，以监测病毒的突变和传播。根据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 NBC 的汇整数据，美国的 COVID-19 病死人数4号累计突破100万例。全美现在又遇到 Omicron 亚种 BA2 的新变种，令到全美疫情又正正出现升温的趋势。纽约时报报道，专家表示最新的 BA2.1.21 变种正在美国快速扩散，几个礼拜后可能成为美国的流行变种，只不过目前没有迹象显示它的症状会更加严重。美国是由纽约州卫生官员在4月首度确认 BA2.12.1， 发现它的传染速度比在年初引爆全美大爆发的 BA2 更加快。另外，美国大型研究发现 SARS-CoV-2 病毒变种 Omicron 本质上和之前的版本的变种一样严重， 推翻了过去研究认为 Omicron 传染力度更强却比较不严重的假设。布林肯对华演讲定位中共是美最主要威胁。拜登今个礼拜将会晤 G7 领导人讨论对俄进一步制裁。瑞典外长说申请加入北约期间将得到美国支持。京东等逾80公司被列美黑名单或面临退市。美国塑胶废品回收率降至约 5%。民调显示纽约人最关心治安，不满意亚当斯。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节国际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拜登政府上任一年半以来，即将首次阐述美国政府的对中国战略，即美国的最大威胁依然是中共而不是俄罗斯。国务卿布林肯原定在礼拜四在乔治亚华盛顿大学发表演讲，但是却因为临时得知 COVID-19 检测呈阳性，国务院礼拜三通知说布林肯的演讲会另择时间。不过美国媒体已经提前透露了部分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的背景以及内容。华尔街日报礼拜三报道说，虽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备受关注，但拜登政府准备在演讲中更新信息，即美国仍然将中共而不是俄罗斯视为他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今个月拜登政府将同亚洲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接触，下个礼拜将在华盛顿举行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另一方面，拜登亦将进行上任后的首次出访韩国和日本，并将在5月24号举行包括日本、印度和澳洲在内的四方领导人的首次面对面会谈。根据拜登总统礼拜三报道，在乌克兰战火不断燃烧之际，他将在今个礼拜和七国集团的其他领导人会面，讨论对俄罗斯可能采取的其他制裁。路透社报道，财长耶伦表示，美国一直在同合作伙伴讨论进一步制裁，并可能采取额外行动向莫斯科施压。耶伦没有透露可能采取哪些具体行动，但是强调如果俄罗斯继续这一场针对乌克兰的战争，就可能采取进一步措施。礼拜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了第六轮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其中包括分阶段石油禁运，将俄罗斯最大银行从全球银行间系统 SWIFT 中移除，以及禁止俄罗斯广播公司在欧洲播出等。不过新制裁必须获得成员国批准才可以生效。当被问及欧盟宣布新制裁后，美国是否将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时候，拜登强调他会在今个礼拜和七国集团成员讨论，以决定将做什么或者是不做什么。礼拜三，瑞典外交部长安林德在华盛顿表示，瑞典在申请加入北约期间将得到美国的支持。林德在华盛顿会见国务卿布林肯之后，对瑞典电视台表示，我现在不会谈论任何细节，但我觉得很肯定的是，现在我们得到了美国的保证，但这个并不是具体的安全保证。那个是只有当你成为北约的正式成员的时候才可以得到。他表示这些保证意味着俄罗斯可以清楚地知道，如果他们对瑞典进行任何形式的负面活动，而且他们已经威胁要这样做，美国将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而不做出回应。瑞典和邻国芬兰在冷战期间没有加入北约，但是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入侵乌克兰之后，这些国家正重新考虑安全政策，加入北约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不过加入北约需要所有成员国批准，申请过程可能长达一年，两个国家都担心在这段时间可能会面临安全威胁。礼拜三，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将80几家公司列入可能在美退市的公司清单上。这些公司绝大多数是中国企业。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公布这一份即将退市企业清单，是基于2020年美国一项法律的要求。这项法律规定，企业必须遵守涵盖美国所有上市公司的审计规定。除了京东之外，中国最大公司中石化和中石油，以及中国人寿和电动汽车制造商未来汽车，亦都在新上榜的80多家公司清单当中。其他企业包括精科能源控股有限公司、网易公司、小鹏汽车、科兴生物、泰和城医疗集团有限公司、斗鱼等，亦都被列入可能退市的临时名单。2020年12月18号，美国时任总统川普签署了外国公司问责法，令到外国公司问责法正式生效成为法律。这项法律要求，如果外国公司的审计报告连续3年未能够呈交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以作审核，将禁止在美国任何交易所上市。根据礼拜三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的塑胶废品回收率在2021年降至 5% 至 6%。原因是中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停止接收美国的废品出口，而且人均塑胶废品产生量飙升至新高。据路透社报道，环保组织 Last Beach Cleanup 和 Beyond Plastic 发布的这一份报告显示，美国塑胶废品的回收率已经从2018年的 8.7% 下降。2018年的数字是由美国环境保护局对外公布。在塑胶废品回收率下降的同时，塑胶垃圾的出口亦都急剧下降。之前这些塑胶垃圾被认为是可回收再生塑料。不过近期以来，中共和土耳其已经实施了塑胶进口禁令。其他的国家亦根据巴塞尔公约塑胶废物修正案设定了塑胶废物污染限额。而美国在2019年没有批准这项公约。这份报告显示，美国必须承担起管理自己的塑胶垃圾的责任了。根据礼拜三发布的一份民调显示，在向公众调查的10个问题当中，纽约人最关心的是社会治安和犯罪率。而且他们对市长亚当斯的工作赞成度在各个方面都比2月份有所下降，尤其是市长在治安上的成果和公众对未来枪支犯罪打击的信心上，亚当斯得了负分。根据昆尼皮亚克大学民调发布这项关于纽约市的调查，49%的人认为治安和犯罪率是目前最紧迫、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其次是住房15%和流浪汉问题12%，剩下的其他问题关注度都在10%以下。关于社会治安和打击枪支犯罪问题上，高达86%的纽约市民支持在地铁系统中增加警察。同时62%的人赞同市长在地铁中安装金属探测器以寻找枪支武器。而对于市长亚当斯的工作满意度，相比2月份的各方面都在下降。譬如对市长工作的整体认可程度是43:37。虽然赞同的比例仍然大于不赞同的比例，但这个数据和2月份的46:27却远远不同。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北京背水一战，中南海动态清零不动摇。全北京50多名公安高官被革职。美国务卿布林肯掩疫，已完全接种疫苗和加强剂。俄乌战争令到全球粮食危机雪上加霜。联合国年度报告拉响警报，港专家指中共病毒已经成风土病，应该回复正常而非清零。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5月5日开会表示，坚持清零政策不动摇，而这个政策造成了无数人道灾难，导致中国经济滑坡，民生陷入危机。白宫医学顾问、传染病专家福奇公开表示， 严厉的封控措施很难成功。就连有中共政策雕盘侠之称的胡锡进亦发表评论，认为北京防疫属于背水一战，上海失陷了，如果北京亦守不住，社会心理防线将被击破。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5月5号就中共病毒疫情防控问题开会，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会议强调坚持动态清零政策毫不动摇，要对歪曲、怀疑、否定这个防疫政策的言行作出斗争。中共高层的不动摇，到中共各级政府就是不计代价推行动态清零政策，结果对经济活动和民生造成严重冲击，引起相当大的民愤。网络上经常看到民众和管控人员发生暴力冲突的视频。尽管如此，官员们仍然强力维持封控措施，恐怕因防疫不力而被砸了乌纱。白宫医学顾问、传染病学专家安东尼福奇 Anthony Fauci 对中共的做法提出批评。根据彭博社5月5号报道，福奇在接受德国一间电视台的谈话节目采访时表示，严厉的封控措施长期看起来很难成功，因为中共政府并没有利用实施封控措施的时间去推动高风险高龄人群的疫苗接种，而且中国生产的疫苗抗疫效力亦比较低。福奇在节目 Meshberger 节目中说，必须利用封锁来令到大家做好准备，防止未来的感染传播。他说，只实施封锁而不采取其他措施是根本不起作用的策略。北京前资深媒体人高瑜5月2号推特发帖称，北京市公安局展开清除傅政华流毒行动，将50多名局处级领导干部清除出公安队伍。有分析指出，现在中共高层的内斗极为激烈，为确保二十大顺利继续掌权，习近平要尽快处理傅政华的余党，清除更多的潜在威胁。5月2号高瑜在推特发文称，昨日市公安局展开清除流毒行动，将50多名局处级领导干部清除出公安队伍。市委组织部对接收被清理人员的单位有三不要求，即不能够进机关、不能够管人财物、不能够提拔使用。被清理的有警察学院党委书记高岩、治安总队总队长王毅、经侦总队总队长石占平、平谷分局政委黄宇峡、顺义分局政委车岩、大兴分局政委刘鹏、海淀分局副局长黄新宇、通州分局副局长郭平、大兴分局副局长曹国栋、经侦总队纪委书记张宣清。这些流毒属于傅政华流毒。有网友跟帖说，听说公安部的内部调查已经细致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只要一个人出了问题，凡是同他有过接触、参加过活动的人都要约谈，互相之间对比口径和内容，稍有问题就会单独审查。港媒明报5月4号报道，有知情人士证实，北京警方确是在肃清傅政华余毒。北京市委组织部对接收被清理人员的单位有不能进机关、不能管人财物、不能提拔使用等三不要求。美国国务院星期三下午证实，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数次中共病毒测试中显示阴性后，当日下午进行核酸检测，结果显示为阳性，而他已经完全接种了两剂新冠病毒疫苗，亦接种了中共病毒疫苗的加强剂。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 Ned Price 表示，布林肯星期三下午进行的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而他当日上午进行核酸检测时结果仍为阴性，不过布林肯的症状是很轻。国务院还表示，因为布林肯最近几日没有和拜登总统接触，所以拜登不会受到影响。白宫新闻秘书萨基星期三亦在新闻简报会上表示，拜登最近没有和新染疫的任何人亲密接触。他说，如果他有，我会公开和你们所有人讲。报道表示，布林肯星期六4月30号晚出席了白宫记者协会晚宴， 随后还参加了在法国大使官邸举行的聚会和其他活动。他在5月2号还会见了阿美尼亚外交部长，5月3号和墨西哥外交部长会面，5月4号上午还曾和瑞典外交部长会面。普赖斯表示，布林肯目前在家隔离，并通过视讯工作，直到他的隔离期结束。美国副总统夏里斯亦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在隔离一个星期后，他5月3号的核酸检测已经为阴性，并已回到白宫工作。4月30号晚，有数千人参加了白宫记者协会的晚宴。晚宴主持人诺亚 Trevor Noah 当时还将该晚宴笑称为全国最大的超级疫情传播者聚会。不过晚宴要求所有与会者在聚会开始前24小时内进行核酸检测，并将阴性结果通过手机发给白宫。而且所有与会者都被要求提供完全接种中共病毒疫苗的证明。但是即使如此， CNN 在5月2号报道中说，一些参加该晚宴的 CNN、ABC、NBC、CBS 等媒体的记者近日仍纷纷染疫。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全球最重要的谷物生产和供应大国，被称为欧洲的粮仓。在过去6个星期里面，俄乌战争的炮火摧毁了乌克兰的城市、房屋、医院和学校，亦摧毁了粮仓和农作物，令本来已经深受新冠病毒疫情冲击的全球粮食供应更雪上加霜。联合国粮农组织 U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的年度报告指出，2021年53个国家的约 1.93 亿人经历了危机或更恶劣的重度粮食不安全状况，这和2020年已经创纪录的人数相比，增加了近4000万人。其中39个国家的情况是面临危机或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的人数在2016年至2021年间几乎翻了一番，自2018年以来每年都有增无减。报告特别强调，2021年冲突将24个国家的 1.39 亿人推入重度粮食不安全状态，2020年的数字为23个国家约9900万人处于同等状况，冲突仍然是粮食不安全的主要驱动力。报道说，新冠病毒疫情令到全球粮食供应深受冲击，2020年6月以来，全球粮食价格持续波动攀升，到2022年2月达到历史最高点。联合国警告说，随着乌克兰春季耕种受阻和粮食贸易中断，已经创纪录的粮价可能再暴涨 22%， 这样将会对世界粮食贸易和安全体系产生深远影响。雪上加霜的是，俄乌冲突不是发生在真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 首席经济学家海山 Arif Hussein 对记者表达粮食危机的担忧。在他看来，新冠状病毒变异株和供应链问题已经扰乱了全球经济复苏，而不断上升的通胀和创纪录的债务将进一步限制各国应对新挑战的能力。很多贫穷经济体在俄乌冲突爆发前就陷入困境，他们的政府在为进口硬通货融资而苦苦挣扎，飞涨的农产品价格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种情况，令到他们无法进口基本商品。港府即日5月5号起再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餐馆每桌人数放宽至8人。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认为，香港目前最重要的是复常，即是令到香港人生活恢复正常，而不是清零。香港提早放宽第二阶段的社交距离措施，5月5号起餐馆每桌人数放宽至8人。特首林郑月娥日前表示，俾香港人过个快乐的母亲节。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星期四5号在港台节目中表示，中共病毒全球大流行似乎已过了最高点，正过导致季节性流行，预计往后在各地出现的模式可能同流感相若。香港现时最重要的是复常，而不是清零，而且清零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结果。 因为从科学角度来看，从整个地球来看疫情，从流行方向发展来看，我们要做很多准备，就是一方面市民生活恢复真正正常的情况，就是还未大流行时候的情况，同时对市民健康、医疗系统、感染等不良结果减到最低。他又指疫情监察数字整体下降，港府现在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应该是安全的，但他形容要摸着石头过河，因为如果有信号显示高危人群重症增加，可能要调整放宽步伐。何柏良日前亦在另一个电台的节目中表示，若果香港循复常的方向行，在一段时间内社区仍会有零星个案，只要不出现大量重症，不影响医管局提供服务，社交距离措施应不会大幅度收紧。实务地看，先同国际通关可行性较高，因为同大陆通关需要一段时间配合。他解释，因为大陆同香港复常步伐不一样。另外，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日前在商台节目中表示，香港每日新增个案数字跌至三位后，回落得好慢好慢，相信中共病毒已变成风土病，难以达到清零。他以大陆为例，大陆当局不断调整抗疫策略，由初期的清零、动态清零到近日的社会面清零。他又说，香港确诊正缓慢下跌，现阶段未必有必要推全民强制检测，但日后若要同大陆商讨通关，相信需要同相关部门再沟通。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由李东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俄罗斯再宣泄不满，核战威胁越来越近。粮食危机临近，党媒发上山下乡信号。强化执法力度，美证交会将88间中国公司列预定择牌名单。敏感时机，俄罗斯直升机入侵芬兰领空。乌俄战雪上加霜，联合国拉响全球粮食警笛。中共称五一 1.6 亿人出游被嘲讽。以下是新闻的详尽内容。乌俄战争仍在胶着，美国高级官员日前确认，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俄罗斯前线的高级将领的有关情报，令到乌克兰军队成功地击杀了大约12名俄罗斯将军，这个数字令到军事分析家感到震惊。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一直都致力于为乌克兰提供俄罗斯军方频繁移动的指挥总部的位置和其他细节。乌克兰官员将这些信息和他们自己获得的情报，包括截获的通讯结合起来，造成俄罗斯高级军官的死亡。报道说，这个表明随着俄乌战争进入一个新阶段，美国从早期对乌克兰的有限支持迅速转变。美国对乌克兰的情报支持对战场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西方国家持续对乌克兰增加军援，引起俄方多次谴责，说这样做是火上加油，恐怕破坏和平谈判。俄国国防部长绍伊古5月4号警告，乌克兰境内任何运载提供给乌军的武器或者设备的北约军车，都会被视为合法的打击目标。绍伊古还透露，躲藏在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的乌军正受到严密的封锁。他称赞俄军在这一次特别军事行动中展现出勇气和胆量，光荣地履行他们的军事职责，确保顿巴斯平民安全。同时，俄罗斯国家媒体亦都配合官方放出风声。收视率排名第二的电视频道俄罗斯一，其首席军事分析师 知名战地记者斯拉德霍夫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向73万名粉丝表示，如果普京被逼到没退路，唯一的选择是释放俄罗斯的核武库，将乌克兰变成有好几个州那么大的巨大的核弹坑。他提到，由于很多国家向乌军提供武器，导致俄军在乌克兰采取最后手段的时间可能越来越近了。一个巨型核弹坑将清楚地表明俄罗斯对北约发出的恢复和平和谐的呼吁有几咁认真。欧洲人和美国人没办法认识到，不能够随便去骚扰一个拥有咁巨大核潜力的邻国。普京多次表示不排除动用核武。俄国国防部5月4号表示，俄军已经在西部飞地加里宁格勒模拟能够携带核弹的飞弹袭击。另外，普京专用的末日飞机 IL-80 Doomsday Plane 将再度于胜利日阅兵现身。这架巨型飞机能够抵挡核爆产生的超强辐射和电磁脉冲，能够滞留空中几日不必降落，是普京的空中指挥堡垒。外界相信 IL-80 现在再度出现，很可能是普京向西方国家发出警告的讯息。最近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认中国出现了系统性粮食危机，而中共政府文件和官方宣传一直自相矛盾，一边说对粮食安全问题有信心有底气，中国粮食年年都是大丰收，而另一方面，中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4月底召开了一次全系统视频会议，警告在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面临着严峻复杂的灾害形势，要全力以赴做好防范应对，还要守住大国储备。外界质疑，这个是不是中共预告将发生重特大自然灾害呢？中国目前的粮食储备到底是什么情况？是不是中共又要老天爷孭锅呢？5月4号，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一篇名为《新时代总书记这样寄望青年》的宣传文章，字里行间发出令人担忧的信号。文章说，1955年8月，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奔向北大荒，事隔一个甲子，习近平总书记站在黑土地上，在全国的大粮仓入面举目远眺，仔细倾听那些波澜壮阔的拓荒故事。文章入面还特别提到，为了解决粮食严重短缺，一个甲子三代垦荒人北上创业，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一辈子留在沙漠。海外阿波罗网站文章指出，这些话听起来令人担忧。中共政策历来倒行逆施，地方当局多年来为了牟利，大量占用良田建筑商品房，导致农民无地可耕。近期在面临粮食危机的情况下，又搞起土地复耕运动，说要退林还田，退园还地。甚至一些地方还做出了在篮球场公园里面的水泥地铺一层薄薄的土地，种一些所谓的农作物来应付检查这样的荒唐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共党媒发出这种文章和暗示，有分析认为中共为了解决粮食危机，重新搞起上山下乡的运动，就好像当年驱赶2000万城市青年去农村垦荒种地，一辈子捆绑在当地，亦都不是空穴来风的担忧和推测。加上今年中国大陆的高校毕业生面临史上最难就业一年，中共自己在历史上明确承认，上山下乡是一种缓解城镇就业压力的重要举措。中共为解决自身的难题和危机，要千百万年轻人为他做牺牲，符合中共的一贯本性。因此，不少人相信几十年后的今日，中共党媒再度将饱含无数知青血泪的拓荒故事讲成是波澜壮阔的时候，一场新的上山下乡运动正在拉开序幕。 美国之音报道，美国证券监管机构对在美国股市上市的中国公司的绳越收越紧，他们正在大幅度将中共上市公司增纳入预定择牌的名单。据报道，这些公司长期以来拒绝向美国证监会提交所有上市公司必须依法提供的一些财务信息，其中包括京东、哔哩哔哩、拼多多、网易等88只中概股。根据2020年公布的外国公司问责法 HFCAA， 如果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连续三年拒绝审计要求，就有可能被除牌。这个意味着被列入预定除牌名单的公司最快在2024年被纽约证交所或者纳斯达克交易所除牌。到目前为止，在预择牌名单上的中概股数量已经累积到105间。长期以来在美股上市的中国企业因为中共的控制逃避向美方提供上市必须的财务信息，尤其过去两年中共监管机构对海外上市公司数据控制进一步收紧，情况变得更趋严重，引发美国多方面的强烈不满，亦强化了美国证监会执法的决心。在芬兰和瑞典考虑申请加入北太平洋公约组织 NATO 之际，一架俄罗斯军用米格17直升机在5月4号闯入了芬兰领空大约4到5公里。根据芬兰国防部表示，当日上午10点40分左右，在芬兰东部边境的两个镇之间，一架米格17直升机涉嫌侵犯领空。这两个镇相距大约20公里，都位于芬兰和俄罗斯边界以西约10公里的地方。这个是今年第二次发生俄罗斯飞机擅闯芬兰领空的事件。上一次是4月8号一架俄军的民用运输机短暂越界。瑞典亦都有类似的经历，四架俄军战斗机3月初飞到靠近瑞典波罗的海的战略要地哥特兰岛，而4月29号俄国侦察机还闯入瑞典边界接近瑞典南部的一处海军基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芬兰几次民调显示芬兰国会议员和民众多数改变立场，支持国家加入北约。芬兰总理马林 Sanna Marin 4号表示，赫尔辛基当局如果提出申请，无论是单独提出或者是与邻国瑞典一起提出，都希望程序越快走完越好。瑞典方面，政府和国会预计将会在本月13号发布安全政策检讨书，包括有关成为 NATO 会员国的观点。加入北约需要所有成员国同意，可能需要长达一年的时间。瑞典和芬兰担心在申请加入北约期间，他们两个国家将容易受到攻击。专家团事先已经警示俄国或者会对他们两个国家发动干扰行为。在过去6个礼拜，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两个全球重要的谷物生产大国和供给大国打仗，炮火摧毁城市、房屋、医院和学校，亦都摧毁了粮仓和农作物，令到供应的欧洲粮仓面临危机，更令到本来已经深受疫情冲击的全球粮食供给雪上加霜。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年度报告拉响了警笛，本来2021年就有53个国家的 1.93 亿人经历了重度粮食不安全状况，和2020年已经创纪录的人数相比，还增加了近4000万人。这样2022年经过这场战争，会导致全球面临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况危机。在乌克兰，仓库里面堆满了无法出口的谷物，俄罗斯封锁了进入黑海的通道，这个是乌克兰主要的出口路线，货运列车、卡车运输受到阻碍，因为大多数司机是壮年男性，不可以离开乌克兰。 乌克兰仲禁止咗一啲粮食出口，以确保有足够嘅粮食养活本国人民。乌克兰农业部副部长维索茨基表示，目前乌克兰有1300万吨粟米同埋380万吨小麦，冇办法通过正常路线出口。自从战争开始以嚟，乌克兰已经损失咗至少15亿美元嘅粮食出口额。由于国际制裁，作为世界主要粮食出口国的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亦都没办法出口粮食。欧盟国际伙伴关系专员乌尔皮莱宁表示，俄乌战争危及全球粮食安全，国际社会必须采取行动，避免历史上最大的粮食危机和随之以来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动荡。联合国警告说，随着乌克兰春耕受阻和粮食贸易中断，已经创纪录的粮食价格可能再暴涨 22%， 这个将对世界粮食贸易和安全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各地受疫情影响，今年五一长假很多地区民众被困在家中，但官方通报五一假期全国出游人数1.6亿人次，遭到民间的嘲讽。中共党媒人民网5月5号报道，今年五一假期旅游市场遇冷，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在五日假期入面，中国国内旅游出游 1.6 亿人次，同比减少 30.2%。假期期间，中国有 38.7% 的 A 级旅游景区不能够正常开放。由于多个地区严禁跨省旅游，逛公园露营就成为度假主流。官方还承认，九寨沟、杭州西湖等景区客流较往年大幅下降。海南三亚饭店平均入住率只是 20.57%，比去年同期下降了超过60%。实际上，五一假期前夕，多地民众就被当局要求就地休假，暂停跨省旅行团。北京要求非必要不出京，就地过节，减少不必要的聚餐聚会。5月2号，北京朝阳区亮马河边有民众聚会聚餐被举报，遭到城管的驱散。北京故宫本来在假期人流众多，但今年五一期间只有稀少的游客。甘肃暂停了跨省团队旅游，海南提倡市民非必要不离岛，安徽就倡导市民本地游、周边游。陕西西安兵马俑博物馆游客稀少，出现拥挤人多的景象。因此，官方公布的上述数据受到民间的强烈质疑，民众纷纷嘲讽，统计局果然没有令人失望。他们统计的数据，我连标点符号都不信。江苏13个城市只要出事就要被隔离，同比才减少 30%。这个数据是否连落楼扔垃圾去散步都算埋呢？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
中共惊天野心曝光，专家警告华尔街危险了。白罗斯军队突然在乌克兰边境演习，英国智库报告披露说，某些亚洲国家在度向俄罗斯走私禁运部件。德国经济部长说，欧盟禁俄罗斯石油有影响，仍然应该支持。马勒当拿上帝之手球衣拍出930万美元天价纪录。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5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众所周知，中国是制造业大国，在全球供应链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中共专制体制的种种危害已经令全世界为此困扰担忧。近日，台湾资深专家分析预测，当前的世界即将发生重大变化，全球供应链必将重建，同中国的经济亦都必定要脱钩， 俄乌战争之后，世界将会开启全新的格局。今个月4号，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在接受大纪元专访时表示，中国虽然是制造大国，但是由于中共用行政干预以及权力运作来介入市场，因此存在严重问题。吴家龙说，中国经济当前的现状是审批、监管、市场进入障碍、一大堆的政治干预，还有国家补贴、摄取智慧产权、以技术换市场等，很多不公平贸易行为，背后其实是专制独裁的体制，中共的权力不受制约，权力和金钱的交易就无所不在。中共这样的经济体加入国际资本体系之后，加入全球化之后，随之带来的危害现在全部都没有出来了。如今中国社会底层老百姓仍旧苦不堪言，只有权贵阶层赚得盆满钵满。这些中共的领导人收割了很多财富之后，就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向外扩张，有野性的侵略冲动，就好像中共想打台湾亦是这个原因。所以国际社会帮助中共政府发展经济，但并没有使它向民主转型，反而还强化了中共的专制体制。吴家龙表示，中共用权力控制底层的劳工阶级，老百姓接近于被压榨和掠夺的生存状态，廉价劳动力源源不绝地和国外的资本结合，中共就变成了类似工头领班的角色，替华尔街资本来管理中国的劳工。不过当前发生的中美贸易战，其实则就是中共这个工头不想领原来的薪水了，他想要攞更多好处，但是华尔街资本就认为自己是老板，中共只是花钱雇的领班，攞乜嘢同华尔街资本叫板？但中共的真实目的却是要推翻华尔街资本，自己做老板。吴家龙继续表示，当中共显露出这些真实面目之后，美国才意识到以专制的权为本的经济体根本不可以纳入全球化，这个就是美国的大觉醒。因为无法在专制国家用经济去改变政治，除非先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当美国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对中共的态度急转直下，而且两党亦都有了共识。美国现在考虑的就是全球供应链重新部署，将供应链从中国撤出，同时还要对中国的企业实行禁运，很多产品零组件不再卖给中国，其中包括加关税禁运和科技禁运。当前美国政府亦都认识到帮助中共搞经济不是办法，所以同中国的供应链必须调整，如果看不到中共政府作出结构性的改变转型成市场经济，那就必须同中国经济脱钩。5月4号，白罗斯突然在乌克兰边境发起突袭军事演习，令外界怀疑白罗斯意图准备支援俄国的入侵。当地时间礼拜三凌晨，白罗斯武装部队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国防部表示目的是测试目前的战备状态。白罗斯国防部发言人伊琳娜·戈尔巴乔娃表示，今次军事演习目的是评估战备状态和能力，以应对可能的危机情况。据悉，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礼拜二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商讨俄乌战况等问题。同时，俄军继续轰炸乌克兰城市。礼拜二晚间，利沃夫的3个发电站遭导弹袭击。利沃夫市长萨多维表示，空袭切断了部分地区的电力供应。此外，靠近波兰边境的水路通道亦都遭到破坏。这个是西方向乌克兰提供军火的水路要道。对此，俄罗斯国防部长礼拜三声称，俄军将会摧毁西方国家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的车队。此外，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礼拜三访问乌克兰南部邻国摩尔多瓦，承诺为其提供更多军事援助。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说，我们计划大幅增加对摩尔多瓦的军事援助，将会提供额外的军事装备。目前摩尔多瓦正在寻求加入欧盟。米歇尔表示，欧盟还将会协助摩尔多瓦打击虚假信息和抵御网络攻击。综合英文传媒5月4号报道， 英国军事智库皇家联合研究所发布一份报告，强调某些亚洲国家正在对俄罗斯走私军事防御部件，这样可能会促使英国政府调查违反武器禁运令的指控。皇家联合研究所的报告指出，在乌克兰战争当中使用的俄国武器依赖进口的精密电子产品。英国研究员在调查俄军废弃零件之后，发现俄军获得了一些用于干扰设备和军用无线电的英国高科技部件。此外，在俄罗斯的防御系统当中还使用了英国制造的高频晶体管。此外，俄军的设施当中还有美国、德国、韩国、台湾、以色列和荷兰制造的组件，这样意味着制造商生产的组件通过非正常渠道流入了俄罗斯。根据每日电讯报的讲法，克里姆林宫试图通过皮包公司、中间商和敲诈勒索的手段获取西方零件。在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外国对俄进行普遍的武器禁运。在今年，禁令的范围再度扩大，但是有某种迹象显示禁运产品仍然可能被发放到俄罗斯，一些亚洲国家可能正在起到中间人的作用。在报告当中，皇家联合研究所详细介绍了中共和印度的企业如何充当中介，让莫斯科能够获得英国制造的电子晶片和配电盘，最后这些设施用于制造俄国的巡航导弹。报告指出，有大量的证据显示俄方通过第三国洗产地的手段完成了一系列走私活动，包括中共重工企业在内的机构会在某种情况下将民用的产品出售给俄罗斯。同时，位于印度、捷克、塞尔维亚、哈萨克和土耳其等地的中间商亦都起到了推动作用，帮助外国技术通过法律漏洞进入俄罗斯。在报告发布之后，英国国际贸易部表示，现在英国正在研究阻止英国制造的零件被俄国获取的方式。该机构亦都提到，由于西方的经济制裁，莫斯科而家更加依赖零部件走私，维持机器、飞机、导弹和其他高科技武器的运转。英国政府发言人说，当局正在对该事件进行更多调查。英国拥有世界上最健全、最透明的出口管制制度之一，我们认真对待所有违反出口管制的可信指控，如果指控适当，我们将会采取进一步行动。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礼拜三在欧洲议会上提议，在六个月内逐步停止进口原油，并在今年年底之前停止进口成品油。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对此回应说，欧盟逐步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可能导致供应中断和价格上涨，但仍然支持以此作为制裁俄国的必要措施。他在内阁会议之后告诉记者说，我曾经讲过好几次，我们当然不能保证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出现供应中断，主要是区域性中断。然而他强调，德国支持欧盟这一项措施以回应俄国入侵乌克兰。哈贝克的简报内容还包括能源政策，他特别提到德国东部斯韦特镇 PCK 炼油厂可能会受到影响。 PCK 炼油厂为柏林及周边地区供应大约九成的用油，包括柏林布兰登堡国际机场。克里姆林宫控制的俄罗斯石油公司是 PCK 炼油厂的大股东。哈贝克说，情况复杂到必须透过政治手段解决。哈贝克表示，逐步实施禁令应该有助于缓冲石油市场的冲击。他说，相关影响可能已经体现在油价当中，但当然价格还可能大幅上涨。阿根廷已故传奇足球明星马拉多纳在1986年世界杯对英格兰之战入球时所着的球衣拍卖，4号以破纪录的930万美元成交。马拉多纳在1986年世界杯八强赛时带领阿根廷迎战英格兰，期间他攻入两球，带领球队以2-1获胜。但赛后慢动作显示，他的第一个入球其实是以手拨入去的，当时裁判并没有发现。从此这个争议入球被称为上帝之手，但英国传媒将它称为魔鬼之手。这个入球在当时造成了极大争议，甚至一度引发两国民间的互相仇视。
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